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中国爆发另类抗争，各地点外卖悼念十一师生。泽连斯基签署法案改变圣诞节日期。普里戈任兵变之后首次露面，赞扬尼日尔政变。拜登的儿子承认从中国公司赚得巨额美金。所有到美国的签证在度收紧，时事评论人说这个只是开始。爆中国红十字总会人均收入超过43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日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日是齐齐哈尔市34宗体育馆坍塌事件中罹难的11名师生的头七。头七指的是人离世之后的第6日晚上到第7日早上，中国各地的民众通过点外卖的形式悼念这11名师生。学校门口的马路摆满了鲜花和各类祭品。事故之后，一神秘家族浮现，引发全民愤怒。29日，中甲第16轮比赛，黑龙江冰城对南京城市，入球之后，球员双手指住天悼念齐齐哈尔逝者。据讲，原本黑龙江球迷组织想带领全场默哀，但是因为赛前球迷组织同球队遭到约谈而不了了之，包括赛前海报亦以黑白为主基调。比赛结束之后，现场的球员和球迷齐唱《红河谷》悼念齐齐哈尔逝者。有网友说，完了，白纸革命完了，又要手指革命了，以后出门不准露出手指。还有网友说，悼念都不允许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被悼念的对象，这个才是闪光的人生。有人认为今日敢一起唱歌悼念，听日仲敢做乜嘢，简直唔可以想象。仲有人认为点解有股白纸革命前嘅感觉，起初都系因为悼念，大家自发组织起嚟，就睇上面压唔压啦，然后东北人有冇血性啦。有网友总结中共对这类惨案的态度，就是你的风怒是境外势力，你的哀悼是别有用心，你的鲜花是颜色革命，你的求救是证据不实，你的发帖是不良影响，你的记录是递刀给外媒。连日来，事故学校门口宽阔的马路上已经摆满了鲜花和各类祭品，前来送花和默哀的市民大多数着住黑色的衣服，默不作声，眼眶泛红，看到有些蜡烛熄了，他们主动上前点燃。不单只有越来越多当地的人前往悼念，而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在网上落单，通过外卖骑手到学校门口送上鲜花、零食和奶茶等。网传的影片显示，齐齐哈尔34宗校门外已经变成了一片花海，并摆放着大量的零食，有些外卖员在这里按客户的要求摆放祭品。有网民在 Twitter 平台上留言说，全国各地的网友落单买鲜花和奶茶，让骑手送到齐齐哈尔34宗校门口。这些鲜花和奶茶的下面埋藏着沸腾的民怨和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还有网友说，这一片花海是对中共政府无情的愤怒和控诉。目前初步调查结果是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摆放在体育馆的屋顶，而珍珠岩浸在雨水之后增重，最终压垮屋顶。这些材料是学校教育楼的施工单位主动铺满在楼顶。 咁点解层层招标之后中标嘅施工单位连呢啲常识都冇呢？经调查，施工单位系黑龙江嘉美建设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法定代表人为程子峰，注册资金5000万元，实缴资金只有100万。法定代表人为程子峰，该企业的建筑企业资质早就在2022年底已经失效，但这家没有资质的小型企业但在2023年这一半年竞争成功了。16家学校和政府的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单独中标。黑龙江嘉美建设有限公司还经常能够拿到齐齐哈尔市的各种优秀企业奖，并获得包括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在内的12类工程承包资质。据住建部的规定，要取得二级资质，企业的净资产应该在4000万元以上。令人惊讶的是，承包千万工程的嘉美公司参保人数只有30人，并且程子峰老板从弹肉馆老板到开装修公司到商贸公司和建筑工程公司，每一步都是大跳跃，一些神秘家族没有经手就可以制造出一宗宗豆腐渣工程。至到现在，整个事件官方还未对外作出满意的回复。民众都清楚，这个极权国家才是这些惨案的真正元凶。有网友铺出普通百姓群的留言，感慨的人在觉醒中，希望在底层。据 BBC 报道，7月28号泽连斯基签署法案，将其官方圣诞节从东正教传统的1月7号移至12月25号，进一步向西方睇齐，与俄罗斯决裂。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网站表示，为自己的身份进行不懈而成功的斗争，有助于实现每个乌克兰人都按照自己传统和节日过自己生活的渴望。该法律的目的是放弃俄罗斯强加的在1月7号庆祝圣诞节的传统。至少从17世纪起，乌克兰就一直处于莫斯科的精神领导之下，但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部分从莫斯科决裂。改变圣诞节日期是乌克兰近年来为远离莫斯科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之前乌克兰还被很多以苏联人物命名的城镇和街道改名，这次除了改变圣诞节日期，法案还将乌克兰国家日从7月28号移到7月15号，将国家保护者日从10月14号移到10月1号。普里戈任在兵变之后首次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露面，并公开赞扬非洲国家尼日尔最近发生的军事政变，说华加纳雇佣军可以为尼日尔军政府提供服务，协助该国恢复秩序。据路透社报道，一个和华格纳相关的 Telegram 频道上贴出的据讲是普里戈任的录音，并未声称介入了尼日尔的政变，欢呼这一政变是早该将尼日尔从西方殖民者手里面解放出来的重要时刻。他说愿意为尼日尔恢复秩序提供服务。在27号的录音里面说，尼日尔发生的一切是尼日尔人民与他们的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殖民者试图将自己的生活规则和条件永久性强加给他们，让他们保持几百年前非洲的状态。今天他们就是有效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其他毫无疑问将取决于尼日尔公民以及未来的治理怎样有效，但最关键的事情是他们清除了殖民者。尼日尔总统卫队中的部分军人在星期三上午发动政变，将总统巴祖姆扣押在总统府里面。发动政变的军人当日夜晚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说巴祖姆已经被解职，同时下令全国范围从晚上7点到第二日凌晨5点实施宵禁。 尼日尔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却拥有丰富的铀矿。尼日尔已于1960年从前殖民者法国手里面获取完全的独立。普利过任的录音显示，华格纳在非洲仍然很活跃，不单止在中非共和国等地握有安全服务合同，而且致力于进一步扩充其影响力和活动范围。普利过任在最新的这段录音里面说，好几千华格纳战士能够恢复秩序和摧毁恐怖分子，不让他们祸害这些国家的当地老百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说，尼日尔的宪政秩序必须得到恢复。7月28日，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在法庭上承认自己从中国公司曾经赚到$64,000，这个是他首次向联邦法官承认从中国公司赚到相当数量的美金。据霍士新闻所获得的官方法庭记录，亨特是从一家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司赚到的美金。亨特告诉法官听，我在2017年创办了一家叫做 Hanson West 的公司，我的合作伙伴是同一家叫做 CEFC 的中国能源公司有关联。法庭问他，你的合作伙伴是谁呢？亨特回答说，易建明是那家公司的主席。易建明在2018年之后就消失了，名为 CEFC 公司亦破产了，不清楚他得到多少好处，但是亨特却从中获利。但拜登在2020年和川普总统辩论的时候说，就你说的关于中国的生意来说，我的仔并没有赚钱。亨特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是通过开后门进入到耶鲁。当年在参议院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请求克林顿总统给耶鲁法学院院长打电话，虽然亨特的 LSAT 不错，但是当年申请本来被拒绝，院长建议亨特先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读一年法学院，之后转学到耶鲁法学院。根据猜测，作为交换的条件，耶鲁法学院院长 Guido Calabrese 后来被克林顿任命为第二巡回法庭的联邦法官。中国政治环境文革化，经济环境全面退化，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背井离乡，但在中美关系恶化、对抗大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人签证移民美国的前景有什么变数呢？ L1 签证是一种非移民工作签证，适用于跨国公司的高管或专职人员。一名姓蔡的律师说，同疫情前相比，现在他受理申请 L1 签证的案件大幅增加了 20% 至 30%。 同川普当政时候相比，拜登时期对跨国公司高级主管和商业签证已经收紧了，他以前认为很有把握的案件现在都要反复地递交补充材料，甚至被移民局拒绝。而这些案例完全符合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但是移民局就是不批准，有时完全是没有理由地拒绝。现在中国人申请美国旅游签证通过率只有 15% 至 20%， 而在疫情之前，旅游签证的通过率高达 70% 至 80%。 不单止是旅游签证减少，所有签证都在这里全面收紧了。一位姓周的律师说，现在 80% 至 90% 的学生签证都不批了，就算去新加坡等地办签证亦办不下来了。就在前几天，一个 L1 签证客户跟他说，美国广州领事馆的 L1 签证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两个月之内不再发 L1 签证了。美国政府怕中国人借旅游签证来美国做工和移民。美国人知道现在没有多少中国人真的是要来旅游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切签证都变得非常艰难。时事评论员南述说，这个仅仅是个开始， 中共长期以来利用各色人等，包括学生、商人、学者、公司高管等等充当间谍，大肆窃取美国科技成果，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普遍的反感和警惕。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各类签证卡得越来越紧。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22年签证数据，从各国到美国签证都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北京大使馆、上海、广州、沈阳总领事馆批准的非移民签证总共先至12万出头，仅为2019年的10%，大量签证遭到拒签。7月26日，有大陆媒体刊登了一篇题为《人间有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布数据，人均工资福利收入仅435000的文章。该文章本来是宣传中国红十字会自建会以来从事救助灾民的善举，但没想到不小心反而透露了中国慈善机构不愿意透露的秘密。该红十字会工资福利方面提及，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助、奖金、伙食补助等10项支出，合计支出为2612万元人民币。但从官方网站查询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一共有60名公职人员，换算落嚟，人均为435000元。另外，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工作人员的住房公积金方面，每年花费223万元，物业费每年交纳1192200元，对比工资支出、福利和商品和服务支出，可以清楚得知，用在商品和服务支出方面的支出远远低于工资福利支出。另外，从这份数据里面还可以发现，红十字总会2023年的基本支出总额为36574900元，用在每个员工身上的平均花费大约43万元。由于相关文章刊出之后引发不少的争议，亦因此立即遭到官方下架。对此，大陆民间议论纷纷说，他们创造了多少财富和做了多少件有用的事。红十字在中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非官方组织通过做慈善获得社会影响力，其次才是人道主义救助。在中国做慈善必须亲力亲为，否则不知道被这只野狗被中饱私囊了。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中国国务院领导的官方所谓慈善机构，它不隶属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募得大量捐款，但过程中却疑似善款被贪污。另外还包括2011年上海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郭美美事件、名人假捐摆拍、大肚女仔捐款延迟事件、总会领导每个人配2部豪车、武汉疫情中捐赠物资分配事件等等，都令中共官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备受质疑，其接收社会捐款的数额剧减。
七月，中共省部级高官及中央、地方的数十名厅局级高官密集落马，官场清洗力度非同寻常，其中一名官员的罪名极为罕见，官方明确指出他违背了习近平的多项指令。分析认为，习近平在八月初的北大河秘密会议前夕进行大清洗，震慑政敌的意味明显。中共官场近日继续传出官员落马的消息，单在7月27日一日内，就有4名中管干部接连被查。7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连续公布了4名中管干部被双开的消息。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和公职。所谓中管干部，是指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备案的干部。一般中管干部是副部级以上。这4名中管干部分别是中共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易鹏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党委常委、副司令员焦小平、辽宁省大连市政协原主席霍宏军、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原主席戚宾昌。中共官方在对上述官员的通报中，除了说他们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等罪名外，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焦小平所定的罪名却极不寻常。通报称焦小平毫无政治意识，违背新发展理念，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我行我素，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并称他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焦小平的这些罪名极其少见，被认为是直接违背了习近平的指令。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概念，其中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方面内容，而碳达峰和碳中和亦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公开资料显示，焦小平曾任中共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在2022年6月，他获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秦岭有中国的龙脉之称，近年因出现大量违建别墅，习近平曾经六次下令整顿未果，引发官场被大规模整肃。中国问题专家、旅美时政评论人士王克在7月28日大纪元评论文章《焦小平落马一罪名与中国 PPP 乱象》中表示，焦小平的落马显然和他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担任副主任、主任的这段工作经历有关。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简称 PPP， 2019年11月担任 PPP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的焦小平在公开场合称 PPP 项目覆盖19个行业，已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供给方式，并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PPP 市场。文章表示 ，PPP 2014年在中国兴起，适用于投资规模较大、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2014年5月，中共财政部成立了 PPP 工作领导小组。2014年至2017年是 PPP 的涨潮期，但由于乱象重生。中共在2017年11月发布文件 ，PPP 众多项目叫停，由此转入低潮期。他在文章中表示，在2014年至2022年6月期间，焦小平先后担任财政部 PPP 中心副主任、主任一职，地位重要。文章还表示，当前 PPP 最大的问题是显著增加了政府的债务风险，其中大量项目仍需依赖地方财政补贴，因此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中共当局正为地方债务头痛，现在 PPP 大漏洞又被掀出来，岂不火上加油？文章说，焦小平落马，罪名有好几个，其中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这个罪名却是很严厉的。最近中共官场连续爆出官员被查的消息，单在7月10日1日就有5名中央纪委官员被调查，其中2名来自能源领域，而在之前的一个礼拜中有10多名官员被查处。另外，南华早报28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和前副司令张振中已被中央军委反腐机构调查人员带走，亦就是中共火箭军的最高层级官员一起被处置，被认为是习近平整顿军队的一部分。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李彦明当时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7月中上旬10多日 中共省部级高官及中央地方数十名厅局级高官密集落马，官场清洗力度非同寻常。适逢中共高层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河休假，亦即北大河秘密会议前夕，时间点敏感。此外，被清洗官员主要隶属习近平政敌的派系及政经利益势力范围。李彦明表示，中共政权目前的内外交困，各种危机与官场清洗、高层内斗紧密交织，相互触发。习近平在北大河会议前夕展开大清洗行动，震慑曾庆红等江派元老和政敌的意味明显。中共在面临末日危机之下，中共高层正在加速分裂和分化。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咧，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开放俾大家发表意见噶。咁我哋先讲讲咧发生喺中国嘅不幸事件。咁喺7月23日下昼咧，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咁啊体育馆大楼顶部咧突然间冧咗落嚟嘅，咁啊剩翻咧系四面墙壁嘅啫。咁啊体育馆地面咧一片废墟。咁啊当时咧呢间学校嘅女排队员咧正喺度体育馆入边训练紧嘅。咁啊十几名嘅排球队员咧以及教练咧就被埋喺废墟入边啦。咁啊，事故发生20多个钟头之后咧，截至24日上昼，咁啊，官方咧就最后咧就宣布话，最后嘅一名遇难学生咧就揾到啦，咁啊，搜救工作就结束。咁啊，呢一宗嘅倒冧事件咧就导致11名学生遇难嘅。咁啊，当地官方发布嘅呢个简短通报显示咧，事故可能系因为呢个学校咧喺度起紧嘅综合楼咧。以及一啲配套设施嘅施工方咧，系违规就喺呢个体育馆嘅楼顶上边咧堆放咗大量用嚟保温隔音嘅呢啲建材珍珠岩啊吓，咁喺大雨之后咧就吸咗好多水，咁啊令到呢一个体育馆嘅楼顶咧就被压冧咗落嚟咁样嘅。咁石头，你认为即系事故入边即系话有冇值得话质疑嘅地方啊？
嗱，咁啊，啱先讲下，你啱先讲紧廿几小时咧，先将最后一个所谓嘅细路仔咧，就讲话揾到咗吓。咁而家睇到咗咧，齐齐哈尔嘅呢个市政府咧，佢嘅事故30小时之后咧，就开始真正召开咗一个新闻发布会噶啦。咁啊，呢个新闻发布会嘅市长啊，出咗嚟讲到咗啦，呢个叫做沈鸿宇吓。咁啊，向呢个受难者致歉啦，咁啊都有向受难者鞠躬噶。咁佢入边系讲紧咩咧？嗱，初步调查啊，咁而家系咪咧未知？咁啊，只不过系讲紧初步调查。咁啊，讲紧话呢个，因为呢个体育馆旁边咧有一个教学嘅综合楼啦，喺度施工紧。咁啊，所以咧有人咧违规，佢讲紧嘅吓初步嘅。咁啊，讲紧话将啲珍珠岩咧怼咗喺呢个屋顶入边。咁你啱先讲咗噶啦。咁落水洗到咗呢啲物料加重，导致咗呢个坍塌嘅。咁啊，系咁样嘅一个讲法嘅。咁啊，讲紧话呢个综合施工楼单位嘅负责人啦，施工单位嘅负责人啦，已经被呢个公安机关控制啦。控唔控制咧，冇人知，只不过系讲嘅啫。咁啊，又讲紧呢一个黑龙江省嘅呢个政府咧。成立咗所谓嘅联合调查组，调查组下呢个要调查呢个原因，咁啊要严肃呢个追责同埋问责嘅，呢个就而家新闻发布会入边呢个讲嘅一啲内容嘅，咁啊呢啲咁嘅内容讲出嚟之后咧，而家基本上因为官方嘅讲法，所以咧好多人都认为咧呢个冇法满足紧我哋啲民众嘅呢个诉求啊，咁啊不因为而家。喺好明显睇到咗，谂先讲紧嘅呢个嘅20多个小时入边啦，咁官方无论佢系呢个救揾到啲人出嚟送去边嘅医院都好，但喺20多小时入边咧，其实系一直嚟讲咧都冇一个正面回应任何呢个家长嘅声音嘅，咁令到咗咧啲家长系非常之愤怒嘅，就包括咗。我石头亦都睇咗呢啲录像啊，咁包括咗啲家长咧去到咗呢个医院现场咧，有个家长大家可以睇下， 佢就係一個最全面講緊嘅呢個內容嘅，因為家長係講咗六分幾鐘嘅，就講緊係咩咧？講緊話呢咁搶救咗咁長時間廿幾個小時，咁啊呢個全部嘅都嚟緊嘅喺醫院入邊嘅，喺呢個體育館外邊嘅睇到嘅嘢咧，睇到嘅人咧，啱先講緊嘅咧就係大部分咧都係警方嚟嘅。咁啊，为咗咩咧？为咗系唔俾人闹事，定系为咗去调查问题咧？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就系唔想俾人闹事啦。咁啊，呢个就系喺度维稳啦，就讲得好清楚噶啦，好明显噶啦，就唔系为咗去救人咁简单嘅一个事件啦。咁啊，而咧喺入边企住嘅好多人咧，都同教育局有关，同政府有关咯。但系咧，冇一个领导咧系出到嚟讲嘢嘅，亦都冇一个领导在场嘅。讲清楚吓。教育局嘅人同埋政府嘅人唔等于领导嘅人啦 ，OK？ 系嗰啲系帮领导嚟探路嘅嗰啲人嚟嘅呀。咁所以咧，冇一个领导出现，虽然亦都喺医院入边，连啲医生都冇出嚟。咁所以咧，啲家长都讲紧话，我哋其实系想知道咗而家嘅情况系乜嘢。而家冇人喺度闹事嘅，咁啊讲得好清楚噶啦。咁你点解有咁多警察喺度咧？咁家长要知道情况系咪好正常咧？但系点解冇人出嚟同我哋沟通咧？而呢个一直以嚟咧都系咁样，咁所以咧系非常之愤怒嘅。所以呢一个视频当时发咗上去嘅话咧，受到咗好大嘅反响吓。
嗯，咁啊，希望呢个视频咧唔会被删除啊，因为通常呢啲情况都会好快即系。呢啲唔同嘅意见就会被删除。咁其实我哋睇到平时呢一啲嘅即係灾难啊事故发生嘅时候，我哋睇到嘅现场应该系救援人员啦、医护人员啦，或者系一啲心理专家。咁但系呢喺发生喺中国大陆嘅事呢，咁呢位受难者嘅家属呢，咁佢家长呢，咁佢就话系睇到系警察喺前边。咁其实当然遇到警察，当佢哋会即系话咁到底警察嚟做乜嘢噶？咁或者对佢哋如果系发表意见，可能都会受阻噶，会唔会咧？
嗱，啱先佢嗰个发表意见嗰时咧，六分几钟咧，未受阻吓，因为佢哋警察咧亦都系唔知咩回事，讲得清楚啲。咁呢件事咧，其实都好大一件事嚟噶。咁啱先新闻发布会入边咧，其实讲得好清楚嘅一样嘢咧，就讲紧话，因为上边放咗啲珍珠岩，因为吸咗水而导致咗呢一个好大嘅重量吓。咁其实咧已经有人喺度怀疑紧，嗱，而家咧就开始揾替死鬼啦。咁咩叫替死鬼呢？咁其实呢就係咪真係珍珠岩呢吸咗水就会冧咗呢？嗱，你入边有几样嘢可以俾大家探讨一下㗎。点解呢？就係边一个将珍珠岩放喺呢个屋顶㗎，边一个答应放喺屋顶㗎，同埋有冇人嚟检验过呢一个安全性，同埋呢放喺屋顶之前呢一个体育馆呢嘅安全或者佢有冇缺陷，呢、這个其实咧都系几个问题，啱先我提出咗噶啦。咁啊呢几个问题嘅话咧，有冇人解决？有冇人出嚟讲咧？而家系讲紧话珍珠岩嘅话，会唔会就讲话？呢个罪魁祸首唔系珍珠岩啊，系水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就即系冇死无对证噶咯。咁啊呢样嘢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有可能啊喺度推卸紧责任吓。因为点解咧？嗱呢一堆珍珠岩放喺屋顶咧。原来四月份嘅时候咧，系有人嚟检查过所谓安全嘅，已经检查过啦。四月份嗰阵时，咁但系而家又谂到档，咁点搞咧？咁检查嗰个人有冇检查咧？同埋咧，检查完之后咧，系咪因为受贿嘅问题而冇检查咧？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大家要提出一啲问题嚟嘅，因为呢一件事咧，其实系睇到咗成个排球队呢、這个排球队咧。是在他们当地是一个冠军排球队来的，是女排来的。咁基本上这一次呢就十几个人包括了教练在内呢都是或死了11个，仲有四个人呢或者几个人呢就是因为15个人在入边，咁仲有四个人呢是受了伤。咁受伤的程度不知道，但是呢起码讲的四个人呢是没有死到，但是死了11个了。咁这个其实是重大的事件来的。而且呢这个体育场啦，啱先讲紧剩翻四道墙，咁上边跌咗落嚟，佢呢个体育场已经系有成20几年嘅历史嚟噶啦。咁之前咧亦都有人讲紧话，要查下之前咧系咪有人呢个偷工减料吓？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一个而家讲紧嘅一个疑问。
嗯哼，咁到底系边一家嘅建筑商喺度做紧咧？咁有冇追查到啊？
有咁呢家呢家建筑商呢都相当之有本事，可以咁讲下呢家呢个可以讲个投标公司啦。咁佢嘅名叫做加美建筑，前身叫做加美建筑装饰有工程有限公司嘅。咁而家当然係改为咗呢个黑龙江加美建筑有限公司啦。咁係大咗好多，之前叫齐齐哈尔嘅，咁虽然发生喺齐齐哈尔吓，佢而家讲紧黑龙江嘅话咧，即系已经大咗好多啦。咁2009年嗰时咧，呢个系注册嘅，有5000万，咁呢个人叫程子峰吓，咁但系亦都查到咗呢间公司咧，佢重点嘅投标咧，其实全部都同学校有关嘅话，全部几乎同学校有关嘅，而佢嘅业务咧被视为招标咧系亦都系佢哋嘅重要业绩嘅之一嚟嘅，有18个招标，其中咧陕西咧有10个，呢、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有6个嘅为主噶，咁14年嚟咧呢间公司哇中标都相当之多，中咗标51次嘅，相当之多噶吓，咁主要系以啱先讲紧噶啦，以文教卫呢啲咁嘅。以及电力部门嘅呢啲专案为主嘅，亦都系讲同官方系呢一个有为主嘅。咁而亦都系被查到咗呢间公司咧，之前其实系有个事件嘅吓，但系咧俾人投诉咧，基本上就系不了了之。咁咧，而且呢啲公司系咁样嘅，中标之后咧，佢自己公司唔一定要做嘅，佢系做咩咧？佢系做呢、這个向下边招标外包吓，咁外包出去嘅。咁而好多喺中国大陆嘅工程咧，都系包上包，咁包嚟包去，包下咧，就变咗质量完全冇人管噶啦。咁之前咧喺中国大陆出现咗好多豆腐渣工程，亦都系因为包上包啦，咁搞到咗最后承包嗰个人咧，虽然系攞到咗标，但系咧因为唔够钱。而且亦都做唔到嘅，而导致咗咧系偷工减料，甚至乎系用咗啲假冒伪劣嘅产品，咁最后咧就系会出现咗豆腐渣工程，就咁嚟噶啦。
嗯，咁你头先都提到话，即系其实事发之前有啲迹象显示出嚟，咁系俾人影到啊，定系啲人净系咁样讲？
你话事发出之前系咩迹象啊？
系就系呢个体育馆咧，即系四周嗰个墙壁咧都有啲渗水嘅情况咯。
呢一个我未睇到嘅呢个情况啊，咁因为啱先我只系讲紧啦，呢个水而家佢嘅新闻发布会嗰阵时讲紧话，因为吸咗水，呢个珍珠岩咧就会嘅重量重咗好多，导致咗呢一个屋顶咧就冧咗落嚟。因为呢个珍珠岩咧占咗屋顶嘅呢个平台嘅1/4嘅，咁呢个系相当之大嘅一个面积，而且咧系比隔篱嗰间学呢个综合办公楼用嘅吓。咁佢吸咗水之后咧，会唔会加重咗咧？可能真系加重咗，但系咧就啱先讲紧，因为有人去检验过嘛。咁检四月份嗰时检验过安全，咁你而家讲话冧咗，咁即系嗰个人有冇检咧？咁呢个先系问题嚟噶。
咁20几个钟头嘅抢救石头，你觉得有冇质疑话？咁耐，即系如果系地震啊，啲瓦砾好严重啊，咁样先抢救咁耐。咁其实系一个体育馆，咁虽然都大，咁但系咧就即系会唔会你觉得嗰个抢救时间慢咗啲咧？
嗱，佢哋讲紧话，佢哋参与嘅人数咧都成600人参与嘅吓，去抢救啊。咁按照十几个学生嚟计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学生系40几个人围住嘅咯，去抢救嘅，去所谓嘅揾嘅咯。但系揾咗咁耐先至揾到咧，其实呢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出咗嚟之后，送咗去啲医院入边，亦都冇任何消息同家长交代咧。呢一个本身就系黑箱作业。咁佢哋做乜嘢呢？其实呢个其实好关键嘅吓。第一，医生唔出嚟同家长讲任何说话嘅话咧，第一，医生肯定被告知咗一样嘢，就讲紧话，你哋一句话都唔可以讲，你哋要等上边嘅通知，上边定好咗点讲咧，你哋又点讲？呢、這个就系医生冇办法出声嘅最主要原因。咁当然，所有嘅领导人唔出现咧，亦都系一样道理嚟噶啦。因为佢哋一定要将佢定性咗之后，将佢定好晒之后咧，系统一口径咧，先至会向外发布嘅。呢、這、一个就系呢啲叫制度优越嘅呢个咁嘅出现噶啦吓。
系咪咩叫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咧吓？
啱先讲咗就系统一头口径。
OK， 咁好，咁呢个事件咧就系不幸嘅事件啦。咁家长咧就系即系点样希望有个说法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希望话喺对 出事之后点样去处理，可能真系对于当局方面咧，希望有一个说法啦咁样。咁唔知以后通过呢个事件之后，会唔会真系话有一啲更好嘅，即系采取一啲嘅措施啊？咁起码对家长有一个即系一个讲法，或者系有人出嚟去对呢件事件负责咁样。
有冇人出嚟对呢件事件负责咧？我哋未知，因为呢一个只能够系等中共嘅统一口径啦吓。咁但系有一样嘢好关键嘅一样嘢咧，就系而家中国大陆嘅情况咧，自己似乎冇事嘅时候咧，你唔好以为咧岁月静好吓，因为已经过晒呢啲时间噶啦。当有事嘅时候咧，其实个个人都会有事嘅，只不过未轮到你咁解嘅。咁所以咧，对于中国大陆嘅人嚟讲嘅话咧，认清中共咧，其实系最重要嘅。
嗯 ，OK， 时间关系，我哋喺呢度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呢一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嘅咧就系中国经济嘅情况噶吓。咁啊，中国经济点样咧？咁相信生活喺中国大陆嘅老百姓就最清楚啦。咁啊，之前咧我哋都讲到话，中国青年嘅失业率达到20%+啦。咁啊，大家咧都喺度关注紧政府出台一啲嘅挽救经济措施啊，咁样。咁今日我哋都嚟讲一讲嘅。咁呢两个礼拜咧，中国政府提振经济嘅措施亦都层出不穷噶。中央政府咧先喺7月19日就连出11道文件，称话要加大对民营经济嘅政策支持力度。咁接住20日咧，国务院又公布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嘅31条。24日咧，咁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啦，咁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咧就更加亲自主持嘅，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嘅经济工作。咁啊，对于当前嘅经济形势咧，会议提出话，这个当前经济咧运行面临新嘅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石头，你看到会议入面提出的一些经济信号有哪些啊？
正是你刚才讲的，从这个19日开始一直下来的这几天，你刚才讲的有11条，有31条，有集总主持会议之后此类的那些，净系唔好讲佢啱先讲嘅说话啦，即系讲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已经系知道咗中国大陆嘅经济咧，已经系到咗可以讲系低处未算低嘅地步啦，已经系好差嘅地步。如果唔系嘅话，唔会系咁样连续出嚟嘅。咁加上咗习总喺24日嘅时候，佢主持呢个政治局会议改为经济会议吓，咁呢个咧政治局会议通常咧唔会直接去讲经济讲得咁严重，我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政治局会议用经济嚟呢个去推动去讲嘅话咧，就证明咗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咧到咗唔会亲自处理都唔得噶啦，但系亲自处理得唔得咧？呢其实都好明显睇到咗系好难得嘅，因为已经系。基本上是翻唔到身咁滞啦，咁被人哋认为咗好似呢个烧呢个煎饼咁啊，两边烧嚟烧去咧，呢个烧到窿晒。
咁其实佢讲到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咁唔系佢自己内部环境严峻咩？点系咩意思啊？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当然系同内部环境有关啦。咁如果你讲我哋撇开政治唔讲先吓，咁呢个净系讲经济。咁作为一个外资嚟讲吓，如果你讲话我想去一个地方投资，咁无论系三藩市又好，纽约又好，或者系佛罗里达州都好，咁我去嗰个投资嗱，我自己去拣嘅话，如果系美国嘅话咧，我当然唔会拣三藩市同纽约啦，因为佢动荡啊嘛。咁我当然去呢个佛罗里达州呢、這个安全啊嘛，系咪？咁啊加上咗呢个政策好啊嘛。中国大陆一样，咁其实咧，你如果去嗰度投资嘅话，咁你觉得嗰度嘅经济已经唔系好掂噶咯。咁而且咧，好多嘅呢、這个。上次我哋讲紧嘅呢个间谍法嘅呢个咁嘅出台啦，咁外交政策嘅又出台啦，咁已经系7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咁分分钟你系成为咗间谍嘅嗰类型 ，OK？ 你就算攞钱去投都冇用喎。咁作为 投资商嚟讲，或者做生意嚟讲，我一定系地方嗰、那个地方系稳定啦，佢哋觉得系安全嘅、稳定嘅，佢需要投资啦。如果唔系嘅话，佢边有信心啫？咁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咪即系内部环境复杂更加严峻咯。
嗯，诶，咁佢而家话，诶，我吸引啲外商啦，咁我俾优惠嘅条件啦。咁又得唔得呢？嗱，而家即係话英媒呢都有金融时报呢亦都有一篇报道呢，话为咗提振呢个陷入低迷嘅外商投资源呢，近嚟呢中共当局喺金融监管部门唔单止向全球大型嘅私募基金示好啊，更加喺21号罕见召开一个座谈会，就话呢一个座谈会嘅主题叫做咩呢？投资中国。咁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咧，仲向三十几家风险投资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发表讲话添啊！咁石头，你估啲外商会唔会即系食佢嗰一套咧？吓
嗱，你啱先讲紧嘅咧，嗱，食唔食佢一套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嘅，就系外商再睇你呢个投资环境啫嘛，系咪？咁呢个投资环境如果唔掂嘅话咧，咁你如果你讲你。讲同埋做嘅呢个系两回事嚟嘅，咁你话点会去投资咧？咁其实咧，佢嗌咗呢几十家嘅人嚟投嚟开会嘅话咧，其实都系之前咧系可以讲系全部系熊猫派嘅呢一类型嘅人咧，系嚟开会嘅，唔系话完全唔识嘅啫，系完全识嘅，即系只不过讲话，你哋而家啲钱翻嚟我哋呢度投资咧，系咁样讲嘅嘛。咁之前俾人哋认为咗系。稳定嘅情况之下咧，人哋当然入嚟投资啦，会佢投资佢有钱啊嘛。华尔街我成日都讲紧啦，华尔街嗰啲咁嘅金融大鳄嘅话咧，佢系认钱唔认人嘅，佢绝对系认钱唔认人嘅吓。但系咧，佢认钱唔认人之余咧，佢重要一样嘢好重要嘅，系咩咧？就系佢都要睇下嗰个地方咧，系咪真系可以赚到钱噶嘛？佢唔会话呢个立乱去投资噶嘛。咁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哋点解要撤资啊？啱先我讲紧啦，因为内部严峻先，外部要严峻啊嘛，佢咪要走啦，走佬啊嘛，分分钟出唔到嚟啊嘛。
今日仲有一样嘢就话喺19号嗰阵咧，中共驻美大使咧就谢峰咧就借出席呢个阿斯彭安全论坛嘅机会咧，就指责话美国对中共呢个晶片产业实施限制，讲话美方制裁咗1300几家中企，导致而家。无数人失业，咁啊，北京当局咧唔会坐视不理嘅咁话添啊，咁石头，你认为即系呢个谢峰呢一个说话咧，咁就系唔系讲明话，中国其实对美国系一直系依赖紧嘅吓，咁佢应该再补充一句话，我哋应该感恩咁。
当然谢峰佢系讲漏咗口啦吓，咁因为佢讲漏咗口，佢讲话因为你哋美国制裁咗我哋千几家公司，导致咗我哋咁多人失业咁。从另外一个角度嚟可以咁样讲啦，亦即系讲中国大陆嘅企业嘅话咧，嗰、那个自身嘅能力咧，即系自己自我生存嘅能力咧。太差啦，咁人哋一收紧，咁你就冧档啦，咁系嘛？咁真系咁讲啊？咁你如果人哋一收紧，你冧档，咁即系唔使玩啦。咁即系值得噶啦，系值得你冧档啦。因为你系俾咗你咁多时间嘅话，你搞唔掂，咁你人哋话一收紧，你哋冧档，咁就系你事实啦，系咪？咁但系亦都唔系话因为制裁咗千几家企业咧，而导致咗咁多人失业啊，因为。千几家企业咧，其实对于美国嚟讲系多数系咩咧？同国家安全有关嘅。咁其实咧唔系话，当然啦，对于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所有企业都系中共自己嘅吓。咁所以咧，无论佢打住民营企业又好，或者唔系民营企业又好，都系自己嘅。其实中国人入边最大嘅失业咧，唔系因为美国制裁咗千几家嘅中企，而系咧中国大陆自己啦吓，系前前后后几次咧对民营企业嘅严打，可以咁讲吓，咁啊搞到咗佢哋根本冇投资意欲，造成咗咁样嘅。
系咁啊，好似呢个腾讯啊嗰啲，咁仲有马云啊呢啲企业家就俾真系搞得，之前又话共同富裕啦咁样，跟住将嗰啲资金又掠夺咗一部分。咁其实如果呢个谢峰咁样讲。其实应该是讲他卸责啊，定是他对中国的老百姓不负责任呢？
嗱，佢入边有两样，一样嘢咧，佢呢个说话咧，佢当然佢系以战狼式嘅表态啦，因为佢系驻美大使嚟噶嘛，中共。咁咧，佢可以用呢一种咁嘅形式咧，就讲明佢哋喺度硬撑紧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因为呢啲消息肯定会传翻去呢个中国大陆噶嘛。咁啊，呢啲亦都系呢个大外宣嘅一种好明显嘅一个道理。另外咧，佢都要向老板交差噶，系咪？老板冇讲话叫你复原，咁你只能够讲系战狼嘅形式去出现啦，系咪？所以佢叫板美国咧，唔系冇原因嘅，佢亦都要呢、這个去交差噶嘛。所以呢种现象咧，亦都好明显睇到一样嘢吓，亦都系西方。人去要唔要投资，甚至乎系包括咗你啱先讲紧嘅系，开咗一个会咧，系叫西方嘅人去嘛。其实咧喺21号嘅时候咧，阿习总亦都开咗一个党外人士嘅呢个会议吓，同样系党外嘅嗰啲民营企业家嘅一个会议。但系开完之后嘅结果系咩咧？被人哋反佢嘅作用就咁讲话，边一个咁？敢去投资啊？边一个想投资啊？边一个有意愿投资啊？点解？系因为佢哋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讲话，佢哋嘅财产究竟系公家嘅定系私人嘅？咁而家中共根本冇说法嘅，因为中共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喺中国大陆所有嘅资产都系中共自己嘅。咁私人企业家点解要投资啊？咁所以点解会有咁多私人企业家而家开始要将啲钱、将啲资源移出中国大陆呢？因为佢辛辛苦苦，无论佢系咩关系啦，佢辛辛苦苦赚出翻嚟嘅钱，你一个唔过意阻住，你啱先讲紧嘅，我一个共同富裕就搞掂咗你噶咯。咁我点解要投资啊？
咁即系无论系国外国内，根本嗰啲企业家而家都系真系喺度，
只能够观望噶啦。
OK， 好，咁啊，之后中国嘅经济点样咧？我哋有机会再同大家新闻追踪嘅。咁呢一节咧，先喺呢度休息一阵先。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呢一节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个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嘅事件。咁因为秦刚咧已经系销声匿迹，整整一个月啦。咁喺7月25号咧，中共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咁啊免去秦刚兼任嘅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现任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作为外交部部长嘅。咁仲有呢个易纲咧，亦都被免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命潘功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央央视报道话咧，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咧就系签署咗主席令，批准呢一决定嘅。但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冇提及秦刚被免职嘅原因。咁央视咧亦都未提及免去秦刚嘅国务委员头衔嘅。咁石头啊，外界咧对秦刚呢件事咧众说纷纭啦，亦都有问话点解50岁嘅副国级官员一路都系即系官运亨通嘅政治明星，而家被免职嘅咁样，到底犯咗咩错误咧？咁接落嚟会点样去处理咧？咁你对呢一啲嘅问题咧，可唔可以回应一下？
因为外界嘅太多啦吓，呢个传言太多，咁琴日石头睇到咗，亦都有传言讲紧话佢系呢个叛国罪，又或者系间谍罪嘅。咁但系今朝咧，咁其实我哋琴日已经知，已经估计到佢今日肯定会系被判噶啦，因为人大常委会要开会嘅话咧，通常咧系两个月一次嘅，咁咧就6月份已经啱啱开完嘅。咁但系7月份又开，咁咧就肯定系呢个对，仲要讲明系同任命有关嘅，咁任免有关吓，咁而家睇到出嚟嘅结果咧，就肯定就系秦刚会被有喺入边有可能系好大可能噶啦，咁而家出嚟嘅消息咧，就系话被免咗去呢一个外交部长嘅呢一个咁嘅职责啦，但系佢作为国务委员嘅呢一个。头衔咧系冇免到嘅吓，亦即系讲咧，佢而家继续系国家领导人嚟噶，咁咧只不过咧佢系免咗呢个外交部长嘅啫。咁至于佢真正嘅罪名系咩咧？而家系睇唔到嘅，因为你啱先讲紧佢冇写啊嘛，咁只系外界嘅一个推测，就同呢一个话佢可能系间谍，亦都有可能系呢个叛国罪嘅。但系系咪同呢个包尔拉有关咧？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咧，包尔拉对于中共官员嚟讲咧， 是一件小事来的，所以是不值得一提的。
嗯，那刚才讲到他没免去国务委员的一个职务，那你有什么看法？是因为就是有意留下这个职务给他，就是还有一个转弯的余地，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给我们的理解呢，应该就是给了习总一个转弯余地，不是给了秦刚一个转弯余地。
为什么呢？
因为秦刚呢，其实他是我哋睇下秦刚嗰个升迁嘅轨迹咧，其实就知道咗啦吓。因为秦刚咧系嘅升迁轨迹咧，就系同阿习总有关嘅。咁因为之前咧，佢除咗做呢个外交部发言人之外啦，长期同媒体打交道之外啦，佢其实最为人熟悉嘅咧，就佢做过阿习近平嘅首席礼宾官。咁礼宾呢个官衔攞嚟做咩嘅咧？专门系为习总外出外访嘅时候咧，打点一切嘅吓。咁所以基本上系被认为系阿习近平好信任嘅一个人嚟嘅。所以点解佢会官运亨通咧？就系当佢做首席礼宾官嘅时候咧，就开始沾上咗呢个王气啦。咁所以咧官运亨通嘅。咁到咗今年三月份啦，咁啊晋升为呢个国务委员，亦即系。中共嘅叫做副国级官员，亦即系叫国家领导人啦。咁之前包括咗外交部都讲过，话佢因为健康问题啦吓，佢唔会因为非民问题，亦都唔会因为政治问题，佢冇讲呢样嘢，只不过讲个健康问题。但系咧，一个月都冇见到，咁啊而家都出嚟话免去佢，但系冇任何嘅呢个行动，亦都冇任何嘅呢个罪名，国务委员仲喺度嘅话咧，亦即系俾人认为咧，就系话有可能咧系缓兵之计，即系俾咗习总一个转弯余地，可能迟下咧就喺呢个人哋呢个唔再注意啊秦刚嘅过程之中嘅话咧，就自然被剥夺咗呢个呢个后台噶啦。咁样嘅话咧，秦刚嘅就可以讲系基本上系前途冇晒噶啦，但系我哋而家睇到咗咧，都基本上佢就算系有前途嘅话咧，都系去做闲职嘅啫。
嗯，咁啊，习近平啫，佢做提拔噶嘛，咁呢次系咪即系咁？如果系咁样嘅方式去做法咧，咁亦都唔会真系令到佢自己真系咁冇面，会唔会咁样咧？
当然啦，佢系一个呢个好明显就系俾咗佢一个缓兵之计啦，啱先讲咗啦吓。咁包括咗呢个王毅翻去做呢一个外交部长咧，佢系兼任外交部长嚟噶，因为佢系呢个对外委员嚟噶嘛。咁佢而家翻去做外交部长咧，其实系如果佢唔做嗰个委员嘅话咧，佢其实系降一级嘅。但系咧，佢因为佢系兼任，所以咧其实基本上俾人哋认为咧就系、是。外交部就外交方面咧就一个人话晒事噶啦，就是、王毅话晒事吓。咁王毅点解会翻去咧？相信亦都系俾咗习总一个缓兵之计，甚至乎俾咗一个面子佢嘅。因为王毅从2013年到2022年咧，都系担任外交部长啊嘛。喺呢个期间咧，其实亦都系同个习总一直都有交往啦。咁如果唔系嘅话，佢亦都做唔到2022年嘅呢个情况啦。咁所以王毅翻去外交部做呢一个动作嘅话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可能系一个过渡嚟嘅吓。接住落嚟咧，可能过几个月。呢件事丢淡咗啦，咁王毅咧可能就会被再免去佢外交部长，然后咧再任命一个新嘅人嚟嘅，因为唔可能系两个职位一齐做嘅，咁因为佢搞嘅外交委员咧其实系党嘅，咁外交部咧系国家嘅，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佢都国家同党都做晒啦，咁所以系正常嚟讲系唔得噶吓，咁所以咧只能够讲话俾一个熟悉嘅人，等个习总咧。佢揀人嘅时候咧，唔会再出错喺呢段时间起码。
咁王毅咧，即系一直以嚟俾我哋嗰个形象咧，都系一个战狼外交嘅情况出现嘅。咁会唔会即系话俾佢即系暂替呢段时间都好啦？咁令到呢个外交关系更即系陷入呢啲僵局嘅情况咧？
嗱，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其实咧讲得清楚啲咧，就可以咁样讲，系一人政治嚟嘅。咁无论系做咩奖吓，包括咗国防部长又好，乜奖乜院都好，其实都系一个人话嘅事嘅，就系一转话事吓。咁所以咧，只要一转讲紧话我嘅方向系咁样嘅话咧，就算王毅系战狼咧，佢都变咗系战狗。OK， 咁或者系呢、這个变咗战狼，我可能都变咗系呢个熊猫。OK， 咁呢个咧就系要睇下呢个一人政治入边咧，佢哋所讲出嚟所。需要嘅方向系乜嘢？咁外交部咧 就会根据这个一转那个方向去做事了。
嗯哼 ，OK， 咁啊之后咧，呢、這个外交会点样咧？咁同中美关系又会唔会即系点样行落去咧？咁我哋都喺呢方面会同大家继续呢个追踪嘅。咁今日嘅新闻追踪时间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